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0月11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有中国受食大之称的东北三省老工业区电荒危机仍在持续。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星期一10月11号发布严重缺电二级橙色预警，全省最大负荷缺口高达474万千瓦。这是辽宁省在两个礼拜之内第五次发布缺电预警，并且是第二次发布严重缺电的二级橙色预警。辽宁省工信厅上一次发布严重缺电的二级橙色预警是在9月28号，当时最大的电力缺口高达530万千瓦。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全力加强全国的煤炭生产和供应，而且强力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制定的有序用电管理办法，电荒危机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包括辽宁在内的东三省持续。路透社在报道了辽宁缺电预警时指出，中国后疫情时期生产的恢复以及国内外订单增加导致用电量激增，发电所需的煤炭价格暴涨，电力缺口一时难以填补。电荒问题不单止困扰辽宁，困扰中国几十个省市自治区，而且亦都影响到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国家。上个月由于严重缺电导致电网濒临崩溃，辽宁等地被迫无预警地拉闸限电，不单止严重冲击工业生产，亦都为老百姓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特别是在冬季即将来临，供暖需求暴增的情况之下，民生用电没办法获得保障，引发普遍的民怨和不满。继今年七月河南遭受严重洪灾之后，山西大部分地区进入10月1号至7号假期之后，亦都出现了极端强降雨量，引发山洪和洪涝等严重灾害。尽管山西受灾人口密度没有河南那么高，积水也没有河南那么深，但受灾范围比河南更加大。据中国传媒报道，10月2号到7号山西省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量，过程降水量在15.4毫米至到285.2毫米之间，全省117个县市区当中有18个的降雨量超过了200毫米，其中太原、阳泉、临汾、长治、吕梁、晋中大部分地区都创下了十月上旬累计降雨量纪录，最大的降水则出现在临汾市大陵县。汾河下游新江段遇到近40年来的最大洪峰，汾河区域性支流乌马河在清垂县、祁县出现多处的堤坝缺口，全省11个市、76个县市区175.71万人受灾，超过12万人紧急需要转移安置，近300万亩农作物受灾，近20000间房屋倒塌。以往每年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国庆的双十节，香港都有亲台团体和人士举行庆祝活动，但在港版国安法的阴影之下，尤其是今年香港最高保安官员警告双十不要搞庆祝的忽略活动之后，香港亲台团体和人士就担心踩到北京含糊不清的红线，被迫低调谨慎，全港的庆祝活动几乎绝迹。今年是2020年6月底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第二个庆祝中华民国国庆的双十节，因强力镇压2019年6月起爆发的反送中全民抗争的民主运动而被提升为香港保安局局长的邓炳强，9月下旬警告港人不要在双十节意图作出将台湾从中国分裂的行为，或鼓动煽动他人作出相关行为，当局必然会果断执法。中共当局在加紧全面控制中国社会，尤其是公众话语权之际，近日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征求公众意见，其中包括禁止非公有资本违规展开新闻传媒相关业务。那就意味着在一切听党话、所有新闻已经受到严格新闻审查的当今，当局将会停止所有非公有资本投资或进入与新闻相关的产业。 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10月8日在官網上發布市場准入負面清單2021年版徵求所謂的社會公眾意見。今年的負面清單增加了禁止違規展開新聞傳媒相關業務、對非公有資本參與新聞採編播發等業務進行全面和詳細的限制。該項禁止涉及6個方面的：第一，不得從事新聞採編播發業務；二，不得投資設立和經營新聞機構。意大利左傾議員和政界人士星期日呼籲採取措施取替親法西斯團體。一日之前，在極右領導人的煽動之下，反疫苗抗議者襲擊了位於羅馬的一間工會辦公室。當局在星期日稱12名抗議者一是就被拘留，如果不是的話就是被捕，其中包括極右翼新力量黨領導人朱莉亞洛卡斯泰利洛。大約10000名示威者星期六上街，表達他們對政府強制要求僱員從下星期五開始必須持有綠色通行證才能夠進入工作場所的憤怒。通行證證明一個人至少接種一劑新冠病毒疫苗，或者最近從感染中恢復，或者是兩日之內新冠檢測為陰性。在星期六，人群中響起了朱莉亞洛、朱莉亞洛的呼聲。朱莉亞洛卡斯泰利洛因過去的暴力事件被禁止在羅馬舉行示威，據稱他是新力量聯盟敦促支持者襲擊 CGIL 勞工聯合會的國家總部成員之一。意大利的工會組織支持綠色通行證，使到工場可以對員工更加安全。幾十名示威者使用棍棒、金屬棒和捲起的意大利國旗強行進入 CGIL 聯合工會的國家總部並洗劫了該地。隨後幾百名示威者在度試圖到達總理辦公室所在地意大利議會附近的奇吉宮外廣場時與警方發生衝突。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中大前学生会会长对解散感心痛，学者批评校方不再提供保护伞。有50年历史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上个礼拜四发声明宣布解散，成为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1年以来首个解散的大学学生会。有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對學生會解散感到心痛，他認為在後國安法時代的高壓環境之下，多個公民社會團體包括民陣、支聯會等相繼解散，中大學生會解散亦是可以預見。本身是中大校友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表示，中大校方由今年2月開始對學生會的活動多方阻撓，更加要求學生會獨立註冊，要學生自己承擔法律責任。他形容校方將學生推出去，不再提供大學保護傘的空間。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成立於1971年3月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是香港八大院校學生會當中唯一一個仍然根據其大學條例設立的大學學生會，有別於其餘大學的學生會自行向香港警務處進行社團註冊。在法律上，中大學生會是中文大學的一部分，而不是獨立法人。今年2月主張本土政綱的學生會內閣索耶發表參選宣言，批評中大校方向政權低頭，甚至主動獻媚。宣言又表示會同港人同行，弘揚本土文化，鞏固共同體意識。面對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的政治環境，索耶成員接受傳媒訪問表示，當選之後會繼續宣揚民主、自由、法治等價值，守護大學學術和言論自由。全體內閣一共12名成員已經有被捕的心理準備。索耶成為今年2月舉行的中大學生會選舉唯一的候選內閣，以接近4000票的信任票成功當選。 中大校方随即发声明表示，因应朔野内阁发表的言论影响校誉，利用校园作为政治宣传的平台，更加可能违法，决定暂停为学生会代收会费，并且要求学生会注册成为独立社团或者公司，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在校方发表被形容为割席的声明之后，朔野十二名成员今年三月初宣布请辞。中大学生会争议经过七个月之后，学生会上个星期四，即十月七号发表题为《中大人有缘再会》的解散声明，表示自今年二月以来，校方宣布停止代收学生会会费，并且要求学生会向政府独立注册，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学生会征询法律意见之后，大律师建议学生会不需要独立注册。聲明表示，如果順應法律意見，中大學生會五十年的歷史可能就此終結，否則學生會亦都陷於難以自處的兩難。九月十號召開學生會聯席會議之後，接納學生會代表會全體代表請辭和解散中大學生會的議案，自此歷五十一屆堅持由民主程序產生的中大學生會成為歷史。中大学生会前会长欧卓熙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形容，学生会由今年二月开始已经处于停摆的状态。他认为这个状态是由于校方不承认当选的朔野内阁，并且暂停为学生会代收会费，要求学生会注册为独立社团等举措有关。对于中大学生会宣布解散，欧卓熙表示感到心痛。
我當然是會覺得心痛啦，即係畢竟呢個係曾經我有幸服務過嘅地方，咁我亦都希望佢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啦。因為的而且確呢個地方其實曾經係即係佢承載住係好多嘅傳統同好多嘅精神喺度，亦都係培養咗好多對即係好多對社會有貢獻嘅前輩啦。
欧卓熙表示，在后国安法时代的高压环境之下，多个公民社会团体包括民阵、支联会等相继解散，中大学生会被迫宣布解散亦都是可以预见。
尤其是现在香港处于一个这么高压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会见到很多公民团体，例如是之前的民阵啊、支联会啊，甚至乎是支援在囚人士的石墙花等等，其实都是一个这么高压的后国安法时代里面是被迫解散。其实中大学生会可能今天他被迫宣布解散都不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
欧卓熙表示，国安法之下校园内的言论空间大幅收窄，因为很多学生都不知道国安法的红线在哪里，以往很多校园里面可以自由讨论的议题现在已经不能够触碰。
大家是对于个言论究竟会不会触及到某一些红线呢，会不会令到自己陷入一些的后果之中呢，其实这个情况是有的。所以即使在校园里面，其实都很明显会见到现在其实那个大家那个公开的言论是没有之前那么自由了。而这个我要相信是政府有意图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扼杀香港人在公共领域上面的言论空间，令到很多以往其实大家可以自由讨论的议题现在是越来越不能够触碰了。
随住中大学生会解散，其余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亦都出现断章潮，多间院校学生会没有新任内阁承接，处于停摆的状态。欧卓熙认为，在目前的状态之下，香港的学运和社运都不可以好像以前的模式延续下去。
即係咩係以前嘅模式咧？即係傳統嘅學運模式，就係可能有一啲比較具喺公用領域上面具有公信力嘅組織啦，例如係學生會或者係一啲傳統嘅社運組織啦。 跟住就做一啲公開嘅論述，同埋可能係一啲公開行動上面嘅號召，咁跟住再大家係有一個集體嘅行動去參與得到。咁但係你會見到就係而家喺一件之後，或者係國安法生效之後，咁其實政權對於呢啲嘅喺民間具有公喺公民社會入面具有公信力嘅組織，可以有號召力嘅組織，同埋一啲集體嘅行動，其實都係非常極之敏感。咁所以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實都好喺未來可以預視嘅一段時間入面，都好難預視得到香港社會可以再發生到一啲傳統意義上面嘅社會運動。
對於社運同埋學運嘅前景，歐卓熙相信，無論政治環境有幾咁高壓，公民社會都可以按實際情況發掘一啲空間。
係咪話學運或者社運係真係未來完全冇任何嘅空間呢？咁我始終相信就係無論嗰個政權嘅監控同埋打壓係幾咁嚴峻都好，咁但係即係民間嘅空間始終都一定會係存在，咁只不過呢個就要靠大家去按實際嘅情況睇下點樣去發掘呢啲空間同埋善用呢啲空間。
本身是中大校友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大校方由今年二月开始对学生会的活动多方阻挠，包括停止代收会费、收回场地使用权，更加要求学生会独立注册，要学生自己承担法律责任。他形容校方将学生拱出去，不再提供大学保护伞的空间。他认为学生会暂时停止运作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亦都是一种不妥协的表现。
甚至要求学生会独立注册，要他自己承担法律责任。咁即係你意思就係拱佢出去，然之後就你有咩事我唔理你咁解啦，係嘛？即係唔再用大學嘅保護傘去提供一個空間俾學生可以自主去即係作出一啲佢哋嘅政治訴求又好、表述又好、點都好啦。咁我覺得咁嘅情況底下，學生會即係上莊有困難，甚至可能上咗莊都冇人作呢個事實嚟嘅。咁所以佢哋而家暫時停止運作咧，對一個即係喺當前嘅環境無可奈何的一個選擇咯，即係如果你唔肯去獨立註冊嘅話，就呢個係一個即係即時嚟講，可以講係一個既表達一種抗議，亦都係一種即係清楚咁向校方表示唔會向校方嗰啲要求即係妥協咯。
钟建华表示，中大学生会的主要活动和政治和社运无关，包括文娱康体、自我认识、求职就业，甚至选科方面都可以提供很多校方不能够做到的协助。他认为失去学生会是很可惜，对学生整体的福祉都会受到影响。
很多学生会呢就不是只是没了这些社运的问题，而是即整体学生那个在校园里面那个即是福祉都受到影响的，所以其实就相当之负面啦。学生会亦都即事实上提供了很多协助学校推动非正规教育的一些工作啦。咁所以大学本身个校园咧系一个公共空间嚟嘅，啲公共空间咧充满咗好多其他公民社会嘅元素。咁所以冇咗学生会咧，就会令啲空间咧就归于沉寂咯。呢个就最大嘅损失咯，我觉得。
对于国安法之下，香港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出现断庄潮，变相停止运作。钟建华表示，权威当局当然希望所有学生个个听听话话，乜嘢都唔好搞，只有服从权威。佢认为威权教育嘅模式同现代教育背道而驰，唔能够培养优秀嘅学生。
净系顺从权威，即系见到国旗国歌就要昂首阔步啊，情绪激昂，佢想系咁啦。咁但系好明显啦，呢个就同即系现代教育所倡议嘅，即系 liberal education 咧，系背道而驰咯。咁嘅教育咧，唔会培养到啲优秀学生嘅，即系咁教育咧，只会培养一大堆嘅奴才同埋呢个冇批判能力嘅人咯。学大学教育应该系培养一个思维能力、独立自主能力，同埋咧系为社会提供一啲即系能够突破框框、 可以在框架之外的思維，以至是能夠推動社會變革的人。我覺得現在這種以政治阻、政治威嚇來去籠罩住這個大學的校園，對個社會的健康發展一些好處都沒有，亦都會令到香港社會那種人民質素進一步下跌。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自10月1日到4日的4日期間，中國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的軍機激震度近150架次，連日來引發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美國、澳大利亞、日本、英國都敦促北京當局以和平方式去解決分歧。美國總統拜登說他和習近平都同意將遵守台灣協議，他不認為習近平應該做除了遵守協議之外的事。專家認為中國的軍事作為加劇了台海緊張，怎樣避免美中為台灣開戰是拜登政府必須謹慎應對的問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近兩年來，中國軍機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已經成為新常態。不過自10月1日的十一國慶以來，解放軍從接連破紀錄的38、39架次到10月4日暴增到56架次的歷史新高，都引起了國際媒體的大幅報導。美國政府從拜登總統本人的發言到白宮、國務院、國防部的聲明，都對中國對台灣的軍事作為表達關切，並且聲稱中國的挑釁性軍事活動破壞了地區和平穩定，同時亦都重申美國對台灣堅如磐石的承諾。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10月6日在彭博社的專訪當中表示，重要的是沒有人採取以武力改變現狀的單方面行動，大家是必須要見到中國停止這些的舉動。同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和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在瑞士的高層會談，雙方亦都談到了台灣。蘇利文對英國廣播公司表示，他是向楊潔篪表達美國對中國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作為表達了深度的關切。他說，當大家看到那一種具有根本破壞性的活動，大家在私底下和公開場合都會發聲。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亞洲軍事事務資源研究員理查德·費舍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中國解放軍以大量的軍機在台灣周邊空域進行演練，他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恐嚇。費舍爾說，他們試圖讓台灣人感到害怕，幸運的是正如同1995年到1996年的一般，這樣做亦都不會有效果，世界上其他人亦都不會有任何的印象。1995年5月，美國允許台灣總統李登輝訪問母校康奈爾大學，引發中國的不滿。當年7月，即是在台海進行導彈試射。1996年3月，台灣舉行總統直選，中國亦都在台灣的南北海域試射導彈，並且進行軍事演習。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派遣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到台灣附近海域，李登輝贏得了連任，並且成為了台灣首任由人民直接選出的總統。不過費舍爾表示，與其得到這個和他們原本的目的正好相反的教訓，解放軍反而得到了另外一種的教訓，他不但不會減少恐嚇台灣人民的做法，相反還是會做得更多，不單止將增加恐嚇性的軍機飛行，亦都會合併海軍的演習，在不太久的時間裏面將來還會發射反艦導彈，使到整個情勢是加劇。費舍爾表示，這是解放軍的另外一個目的，亦就是沒多久之後空軍、海軍以及導彈部隊等不同的軍種之間的聯合作戰演練。費舍爾表示，但是他們依然是會失敗，因為他們無法說服台灣人民放棄自由，台灣人民不會在沒有奮力一搏的情形底下放棄那個的自由，這個就是人民解放軍正在做準備的，他們正在為一場大的戰役進行準備。 有分析人士认为，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活动仍然是以象征性质的居多，重要的就是美国不要过度反应。华盛顿智库防卫重点研究员丹尼尔·迪佩特里斯表示，中国军机侵扰台湾虽然令人警觉，但是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展示，华盛顿最不应该做的就是过度反应，并且假设中国正在下令发动全面军事行动的边缘。迪佩特里斯星期三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的分析当中指出，虽然这几日中国在台湾附近的战机数量比以往多，但是这些飞行本身就是北京用来展现军力的发信号的演习，而不是为立即发动进攻进行的准备。他说，虽然以武力迫使台湾和中国大陆统一和美国的政策是相反，但是美国必须要慎重确保他不会涉入和中国的激烈竞争当中。不过费舍尔不同意这种看法。费舍尔说，这些演习对解放军的战时信心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空中演习在白天以及是夜晚都进行，他们正在是走向一个24小时的行动的事情。最后将会结合大型海军演习以及导弹部队的运用，虽然全都是为了恐吓所作的设计，但是费舍尔表示，次要的目的就是增加解放军为实战做准备的信心。而台湾国防部长亦都已经讲过，中国解放军2025年将会具备对台湾发动攻击的能力。至于美国和其他国家是否能够采取一些的步骤来使到情况降温，费舍尔说，唯一被验证过能够让解放军退却的做法，就是确保台湾拥有各种能力来击溃解放军的入侵。他会支持美国在2024年之前提供台湾1000枚远程导弹，台湾自己亦都在生产远程导弹，美国应该是承诺将协助台湾达到平衡。如果台湾在2024年拥有1000枚的远程导弹，费舍尔认为中国可能就比较不会在2025年入侵台湾，而且这个亦都是一个非常便宜的方式来避免战争。它可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制造数百万难民，迫使到全球对中国人民进行封锁。他说，如果解放军攻击台湾，中国人民将会在黑暗当中是忍受饥饿，这个是美国应该明确地告诉中国的讯息。对于苏利文和杨洁篪的会谈，费舍尔亦都不认为结果令人鼓舞。他说，从新华社的报道可以看到，拜登政府仍然是走过去被称为是和中国接触的老路，基本上就是美国什么都做不到，中国是可以威胁亦是暴露。他认为中国或者是得到了错误的信息，或者是时候美国派一个能够更有效传递信息的人去告诉中国，一旦攻打台湾将会导致中国人在黑暗当中挨饿。对于解放军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军机激增，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碧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这种做法的主要目的是要表达对那些被他们视作为是倾向于台独的活动，以及是对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在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表达不满。他说，台海紧张升级已经是有一段的时间，从9月以来一些事情的发展，例如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的问题，美国以及英国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以及是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的成立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相对短暂的时间里面发生，台湾亦都更加积极寻求更多的国际空间，朝着更加倾向台湾独立的方向移动，更多的国家譬如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亦都更支持台湾。而此外，林碧莹认为，上个周末在冲绳附近的多国联合演习涉及到美国、英国、日本、荷兰、加拿大以及新西兰一共有17艘的军舰，以及是如果将日本计算在内有3艘的航母，中国或者认为这个的演习过于接近台湾，因此以大量的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来作为抗衡。不过林碧莹表示，对台湾而言，以往中国这一种类似的做法都是将台湾人民推向他所不愿意见到的方向， 中國的大規模演習並不能夠使到台灣民眾感到恐懼或者更加支持同日，它通常都會有反效果，反而會激起民眾更多的情緒上的憤怒。例如台灣陸委會9月份發布的民調就顯示，大多數台灣人民認為中國不單只是對台灣政府有敵意，對台灣人民亦都越來越有敵意。他是可以想象得到中國這些最新的行動只會加深並且鞏固台灣人民的感知，就是中國政府不單止反台灣政府，亦都反台灣的人民。他是不認為這個是有助於任何中國尋求營造台灣民意的目標。對美國來說，除止拜登政府、白宮、國務院以及是國防部要求中國停止脅迫台灣的公開表態以外，林碧瑩認為和盟國大規模的聯合演習則是華盛頓以實際的行動發出信號表達對盟友的承諾，而且是在距離台灣不遠的海域。不過中國是否因此而減少對台灣的脅迫不得直明，不是那麼明確。美國和盟友的軍事演習亦都可能反而鼓勵中國更加大對台灣的騷擾，因為如果演習是在被中國視為是敏感地區的地方進行，北京的領導人亦都會面對內部的壓力，必須要作出反應。林碧瑩表示，雖然中國的做法會隨著被拒視為是冒犯或者是有問題的發展而起伏，不過目前北京的做法仍然算是謹慎，即使是56架次的軍機侵擾，範圍依然仍然是在台灣的防空識別區裏面，未有超過台灣海峽中線或者是接近台北，相對亦都是敏感程度較低的地方。他認為拜登政府可以做的就是如何協助台灣應對中國的灰大威脅，做更多的討論，探索台灣所需要的防衛能力。《華爾街日報》在星期四的一篇獨家報導當中，援引不具名的美國官員的報導，說美國特種作戰部隊被秘密派到台灣訓練台灣的軍隊至少有一年，這個是為協助增強台灣的防衛能力，因為對中國可能軍事威脅的擔憂正在是增加。美國國防部以及台灣政府對這個的報導的內容都是沒有評論，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星期五的記者會上就表示，斷交、廢約、撤軍三原則是中美建交的前提，美方應該是恪守一個中國的原則，以及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停止售台武器，以及是美台軍事聯繫，中方將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捍衛主權，以及是領土完整。對於美國認為中國在台灣附近的軍事挑釁破壞地區和平穩定，並且敦促中國停止對台灣的施壓脅迫，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星期一亦都在一個答記者問的書面聲明當中表示，台灣是中國的台灣，輪到美國說三道四，美方應該是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以及是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停止為台獨分裂勢力是撐腰打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俄羅斯著名自由派媒體人成為了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當今俄羅斯政治迫害日益加劇，越來越多的新聞從業人員備受當局打壓之際，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對氣氛壓抑的俄羅斯社會來說，如同嚴寒黑夜中的一絲曙光。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俄羅斯新報主編穆拉托夫和另外一名菲律賓新聞工作者共同獲得到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穆拉托夫因此成為了繼前蘇聯輕彈之父以及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以及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之後第三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俄羅斯人。這個消息在俄羅斯社會了引起很大的反應。穆拉托夫在蘇聯解體之後的1993年和其他人士共同創辦了新報，多年以來他領導這一家的俄羅斯主要大報特別關注人權、新聞自由以及記者遭受迫害等議題，同時揭露社會不公。 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官員的濫權，以及貪污腐敗等等的問題。近年來，這一家的報紙亦都時常是發表文章批評中國國內人權狀況惡化。今年60歲的穆拉托夫獲獎之後表示，他將會將一部分的獎金捐獻給一家關注兒童罕見疾病的基金會，但他特別強調，這項諾貝爾和平獎是頒發給他所領導的整家報紙，以及是在普京執政之後最近十多年以來被殺害的多名申報記者。穆拉托夫多年後表示，同2006年在英國倫敦被毒死同樣是批評普京的前俄羅斯特工利特維廉科的中毒症狀是極其相似。穆拉托夫獲獎之後還提到了2006年在莫斯科市中心自己所居住的公寓樓門前被槍殺的女記者波利特科夫斯基卡娅。穆拉托夫所領導的申報和俄羅斯其他的媒介人士10月7日剛剛舉行了悼念活動，紀念這一名著名的女記者離世15週年。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殺的一案的幕後操縱者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不知誰。他被暗殺前亦都曾經多次被人下毒，導致了頭髮完全變白。穆拉托夫還提到了2009年在莫斯科市中心街頭被人開槍殺害的申報編輯部律師馬爾科洛夫，以及是女記者巴布羅娃。當時俄羅斯光頭黨以及是極端民族主義勢力活動猖獗，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很多外國人以及來自俄羅斯其他的地區，和斯拉夫人面孔不同的其他人士都曾經遭遇過光頭黨的襲擊。他們兩人曾經從事調查以及揭露民族主義勢力的活動。馬爾科洛夫當時曾經是俄羅斯著名的人權律師。穆拉托夫同樣是提到了申報女記者著名車臣人權活動人士艾斯傑米羅娃。艾斯傑米羅娃亦都是紀念碑人權組織在車臣的負責人，他2009年在車臣被綁架殺害。很多的俄羅斯政治評論人士注意到，薩哈羅夫197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持不同政見運動在當時的蘇聯曾經迎來了一個高潮。戈爾巴喬夫199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蘇聯專制政權很快崩潰垮台。批評盧卡申科的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克耶維奇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5年之後，白俄羅斯是爆發了大規模的民眾爭取自由以及民主、反對專制強權的自發抗議示威活動。俄羅斯如今再次出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對普京政權意味著什麼的特別讓人深思以及關注。還有很多的分析評論認為，在今日的俄羅斯政治氣氛底下，申報主編穆拉托夫獲獎當之無愧，因為這個無疑是對目前備受打壓的俄羅斯媒體人士、日益壓抑的俄羅斯社會的一個重要鼓舞。時事評論人士尼科尼士基說，今日俄羅斯的社會氣氛是很多人看不到前途以及是未來的希望。尼科尼斯基表示，大家感到目前面临的各种威胁越来越多，对社会、对民众的洗脑教育日益军国主义化，对新闻以及其他的领域的各种审查限制越来越严重，自由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少，返回可怕的过去时代的威胁变得是越来越实际，所以大家都想摆脱这些威胁，寻找希望。穆拉托夫獲獎之後特別提到了普京當局目前對自由新聞媒體的打壓，他說這項的諾貝爾和平獎亦都應該是歸屬於那些被當局定性為是外國代理人、不受歡迎的媒體的記者、活動人士以及是組織。今年以來，越來越多的新聞工作者、媒體以及是社會組織被普京當局列入到外國代理人或者是不受歡迎組織的黑名單當中。被列入黑名单之后，媒体的广告收入、记者的就业以及是银行账户活动立刻系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俄罗斯著名媒体人、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主编维尼吉克托夫表示， 所有真正的俄罗斯记者、独立媒体人士、申报和穆拉托夫都配得上获得这项诺贝尔和平奖。他支持自由媒体、自由思想以及自由信息，谴责谎言以及是假新闻。维利吉克托夫表示，他为穆拉托夫、戈尔巴乔夫以及萨哈罗夫这三个人是感到自豪。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是申报的主要股东之一。目前年事已高的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自由派媒体人士近年来是往来频繁，其中包括穆拉托夫。穆拉托夫经常去戈尔巴乔夫的屋企里面作客。这两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非常之要好的朋友。俄罗斯著名作家阿夫宁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说，如果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这次获奖，他会更加高兴，但是这个仅仅是他一种情绪化的反应。他认为一是就纳瓦尔尼真的是获奖，普京当局亦都不会释放纳瓦尔尼，反而迫害他，对外部世界的侵略都会更加变本加厉。因此他仍然为申报以及是穆拉托夫高兴。阿夫宁期望普京当局镇压自由媒体的行为因为穆拉托夫获奖而有所收敛。另一名俄罗斯著名媒体人帕尔霍敏科说，穆拉托夫获奖对那些崇尚言论自由的人来说是极好消息，申报已经成为了捍卫俄罗斯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象征。目前在狱中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流亡国外的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吉哈洛夫斯卡亚，目前在在狱中的另外一名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卡列斯尼科娃，都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纳瓦尔尼的一些支持者对穆拉托夫获奖表达了不满，他们认为穆拉托夫的影响无法和纳瓦尔尼相比。克里姆林宫对穆拉托夫获奖表达了祝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赞穆拉托夫有勇气、有才华，为自己的理念坚持不懈，被认为是克里姆林宫大外宣的主要吹鼓手。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主编西蒙尼扬在穆拉托夫获奖之后，以嘲讽的口吻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说，他相信穆拉托夫是因为帮助生病的儿童而获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空军正在生产五架测试用的 B-21 突袭者隐形远程轰炸机，预计将会在2022年中首次试飞。这款具备海陆空三位一体的核打击战略武器，如果顺利量产，势必会牵动全球核力量的战略格局。 B-21 可以透过美国本土基地和海外基地的连结，在24小时之内于全球投放具有重大杀伤力的武器弹药，执行斩首任务或者是进行核打击。有专家说，这样除了因应美国将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到回去亚太地区，致力应对中共威胁之外，亦都可能伴随新一轮军备竞赛上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9月20日出席空军协会举办的2021航空太空月网路年度会议的时候，公开表示有五架 B-21 新型远程攻击轰炸机正是在加州棕榈谷的空军42号工厂进行最后组装工作，这些比先前透露的两架多了三架。美国国会研究处9月22日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空军 B-21 突袭者远程轰炸机报告，证实了上述的讲法，并指五架生产之中的 B-21 可能包括了至少一架用于静态测试，一架用于初始飞行测试，预计2022年中正式首飞。美国空军的新型远程攻击轰炸机自从2004年开始推动，中间经过各种隐形无人概念的讨论以及国防承包商之间的竞争等等，直到2011年确定开始发展，到2015年10月27日美国国防部宣布授予洛斯洛普格鲁门建造合同，随后空军部长宣布 該轟炸機將被命名為 B-21 特襲者，以紀念二戰中的杜立特空襲隊。美國空軍並未透露 B-21 的具體參數和戰術指標，但是美國航空週刊曾經估計 B-21 的最大起飛重量是68到80噸，內滿載彈量是5.5到9.1噸。不進行空中加油的作戰半徑是3900公里到4600公里，但亦有軍事頻道說 B-21 的載彈量可以達到30噸，航程可以達到14000公里。 B-21 採用全翼式扣型具隱形匿蹤功能，能夠穿透敵人先進的防空網而生存的能力。 B-21 的另一項重要的技術指標就是除了傳統的載人飛行之外，亦都能夠以無人機的模式進行作戰。美國目前的轟炸機主力是 B-52、B-1 和 B-2。B-21 的開發一直是屬於高度機密。美國日前的空軍 B-21 特襲者遠程轟炸機報告可以說是為 B-21 提供了較為完整的輪廓。根據該份報告指出， B-21 每架金額大約是$5.64 億。美國空軍計劃採購100架，將駐扎在德克薩斯州大斯空軍基地、密蘇里州懷特曼空軍基地和南達科他州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并且将以埃尔斯沃斯作为训练基地。报告说 B-21 最初将会取代 B-1 和 B-2 轰炸机机队，将来亦都可以会取代 B-52。 美国政府2022财年的预算要求当中包括$29.8 亿用于 B-21 的进一步开发和初步生产。2021年财年国防拨款已经为该计划提供了$28.4 亿的资金，接下来将会继续申请$59 亿的预算。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舒孝王对美国之音说，由于 B-1、B-2 轰炸机的数量太少，只有数十架，以致改良升级的成本变得非常昂贵。这亦都是为什么美军要给 B-1、B-2 提前退役，改由 B-21 接手的主要原因之一。B-1 轰炸机是1980年代的产物， B-2 就是1990年代所开发。当初 B-1、B-2 亦都是计划要生产100多架，但是后来认为轰炸机不如弹道飞弹来得有效，以及随着苏联瓦解已经不再需要实施地毡式轰炸等等因素考量之下，最终采取得很少。轰炸机的发展亦都沉寂了一段时间。目前美军若恢复轰炸机的发展，并且一次采购100架，专家说这些代表美军有不同的战略考量，以扩大和强化 B-21 轰炸机队的作战能力。
因为美国现在这个十多年来那个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到这个亚太地区嘛，那战斗机的航程比较短，那你就必须要依赖长程轰炸机，就是这个载弹量大，然后这个航程也那个。
舒孝王表示，因为美国目前这十多年以来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到亚太地区，战斗机的航程比较短，因此必须要依赖长程轰炸机，这种载弹量大，航程也都比较远，长达数千公里，中途可能只要依赖一次两次空中加油，就可以从美国本土直飞亚太的长程轰炸机。他又说，面对中共利用弹道飞弹在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筑起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威胁，美军为了确保在该地区的基地不被摧毁，通过 B-21 可以挂载多样化的武器进行反制，包括美军正是研发的大型高超音速武器，或者好像是 AGM-158C 长程反舰飞弹等等，甚至可以从空中投掷智能水雷，执行布雷任务，弹性非常大。
尤其是像轰炸机部署长程反舰飞弹，这个由空中制海，那这个会对中共的海军在这个西太平洋的部署那个造成极大的威胁。这是这个美国空军他为什么这几年的决定重新恢复重建他的这个轰炸机队最主要的原因。
舒孝王又说，尤其是轰炸机部署长程反舰飞弹由空中制海，这个会对中共的海军在西太平洋的部署造成极大的威胁。这是美国空军为什么这几年决定重新恢复重建他轰炸机队最主要的原因。 美國空軍雜誌9月14日報導，空軍全球打擊司令部已經從它的庫存之中退役了最後一架 B-1B 槍騎兵軍打機，剩下的45架飛機將會服役到新的 B-21 隱形轟炸機準備就緒。按照美國空軍的計劃， B-2 和 B-1 轟炸機預計在2040年退役，在這個之前希望能夠有100架 B-21 轟炸機服役， B-52 轟炸機就將會繼續服役到2050年。分析人士說 B-52 沒多久之前才更新發動機，這些亦都代表 B-52 還會留在現役一段時間， B-1、B-2 將會先被取代。馬來西亞大學中國研究所附屬研究員歐兆威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 B-21 可以應對從潛艦發射的潛射飛彈、從地面飛彈車或者飛彈井發射的飛彈，以及從空中投射的核子飛彈，是三位一體具有核打擊能力的核阻戰略武器。如果將來美軍量產100架 B-21， 除了可以部署在美國本土基地之外，亦都可以部署在前進基地，包括西太平洋和關島、印度洋甚至歐洲或者地中海，來到進行全球打擊。亦都就是說 B-21 的量產將會使到美國空軍的核打擊和核反擊平台變得更加彈性和多元。
最主要就是說，在下達命令以後的20小時內能够到达指定任务的地方投放这个有重大杀伤力的这个武器弹药，也就是说在不被敌人发觉的情况底下执行第一个斩首。
欧兆威说，最主要就是说在下达命令的24小时之内， B-21 能够到达指定任务的地方投放这个有重大杀伤力的武器的弹药，也就是说在不被敌人发觉的情况的底下执行第一个斩首，然后第二个就是核子打击，这样希望经由这样的方式发动所谓的第一击。不过亦都有分析指出，如果美国将大批的 B-21 投放到前线，势必会增加敌对国的防空压力，迫使他们没办法不增加军费预算，陷入长期的军备消耗战当中，或者将掀起新一轮的军事竞赛。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对美国之音说，核常兼备的 B-21 未来若量产8架，必然会对全球的核攻击力量格局造成很大的改变。
就是美国要加强自己的攻击核力量的建设，而且通过先进的隐身技术要实现突防，确实对全球的军事格局、政治格局、地缘政治都会带来比较大的这种变化。
他说就是美国要加强自己的攻击核力量的建设，而且通过先进的隐身技术要实现突防，确实对全球的军事格局、政治格局、地缘政治都会带来比较大的变化。咁样美国呢个举动亦都系为咗掀起新一轮嘅军备竞赛，嚟到维持美国喺全球嘅霸权地位，呢个就系美国嘅重要考量。宋中平并且表示，美国战略轰炸机已经发展咗好多代，单系隐形轰炸机就已经发展到第二代，因此中国发展自身嘅隐形轰炸机亦都就势在必行。
如果说要形成军备竞赛的话，也是美国挑起了军备竞赛，其他国家不得不跟进，形成事实上的军备竞赛。
他说如果说要形成军备竞赛的话，也都是美国挑起了军备竞赛，其他国家没办法不跟进，形成事实上的军备竞赛。虽然中国最新发展的隐形长程轰炸机轰20尚未官宣，但是民间讨论的热度很高，据传轰20也都是核常兼备，载弹量至少10吨，吴加油航程大约是8000公里，预计或者是今年首飞，2025年量产。不过舒克王表示，轰20仲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克服，发动机就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中国的歼20就拖了将近10年以上才量产，轰20可能就更加难讲。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
在华为高层管理人员孟晚舟被释放回国几个钟头之后，中国就释放了被关押的两名加拿大人，前外交官康明海和企业家斯帕佛。中国将孟晚舟的释放鼓吹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彰显力量的一幕，但法律专家担忧 中國的人質外交可能會重演，並警告外國企業和個人不要輕易去中國。下面請聽美國私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上個禮拜，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在延遲起訴協議上簽署之後獲釋回國，幾個鐘頭之後，中國就釋放了被控間諜罪而被關押了三年的康明海和麥克爾斯帕弗。專家說，中國的舉動坐實了人質外交的講法，證實了兩個加拿大人是被捏造出來的罪名，劫持為人質。熟悉美中商業環境運作的美國律師丹·哈里斯說，發生在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企業家麥克爾斯帕弗身上的情況是至今為止最可怕的，亦都是最隨意的人質外交。他說，中國在孟晚舟被釋放了幾個鐘頭之後就釋放了兩個加拿大人，這個不單止向全世界證明了逮捕他們確實是人質外交，亦都是在這對全世界發出威脅，中國下一次還會毫不猶豫地去搞人質外交。曾經擔任駐華記者的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副總編詹姆斯·帕爾默在最近撰寫的一篇文章中亦都得出相似的結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倪芝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咗网站，网址系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1492年12月12日，三艘西班牙船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率领之下，在今日的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岛屿上面登陆。为纪念这个登陆的周年，美国每年都有哥伦布日，这一日开启了改变世界的全球大流通，包括食物、动物、植物、人口和疾病的流通。而今日这个被称为哥伦布大交换，很多历史学家因此认为1492年是世界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年。世界人口在1492年之后增长了四倍有多，1650年到1850年之间翻了一倍。虽然促成人口巨幅增长的因素很多，但是显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食品供应的增加和改善。美洲原住民种植的玉米、马铃薯、番茄、花生、木薯、菠萝、辣椒和可可豆等都增加了食品供应的多样性，这些是人口增长最重要的因素。马铃薯成为欧洲中部和北部地区的穷人最重要的食物来源，玉米和木薯在16世纪被引入非洲，取代非洲的传统作物，成为非洲大陆最重要的主食作物。新大陆生长的食物，尤其是马铃薯、玉米和花生，1500年到1650年之间被引入中国，导致当地人口大增。到了18世纪，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哥伦布大交换是全球性的，将新食物引入世界每个角落。1492年之前，佛罗里达并没有橙，厄瓜多尔并没有香蕉，匈牙利并没有红椒粉。哥伦布大交换将番茄传到了意大利，将咖啡带到了哥伦比亚和印度尼西亚，将菠萝传到了夏威夷，将橡胶树带到了非洲，将辣椒传到了泰国、中国和印度，又将巧克力传到了瑞士。三艘小船在巴哈马群岛一个小岛上面登陆，令到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直接影响了人类几百年的历史发展。这些不单单是因为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而是因为地球东西半球之间产生了定期的接触，促成了贸易和思想的交流，在不同文化之间制造了连接和碰撞。1942年，世界各族人民开始走到一起，形成一个全球社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